各位在线上平安，我们感谢神。昨天我们秋游啊，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结束，也非常好啊。我们所有的施工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也看见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面来享受神创造的美好。我们平安去也平安回来了。神创造了万物，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对吧，神创造了人，神把创造的万物交给了他所创造的人来管理来享用。目的是什么呢？我再说一遍啊，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神创造了人，神把他创造的天地万物交给他所创造的人来管理来享用，目的是什么呢？那这件事呢，不信主的人回答的最快，享受人生嘛，是吧？但是呢，我们读圣经阅读不是这个，不是让我们享受人生，让我们干什么？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述说神的荣耀。当我们欣赏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地球并不安全，并不平安，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对吧？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可能今天很多的佛罗里达的人，他们还没有办法聚会，因为他们的房子被吹了，对吧？被飓风所吹，那么龙卷风所吹所造成的毁坏和人员的伤亡，以及居民的大逃亡，是历史上罕见的。也就是说，你看见一样一样的灾，好像是越来越厉害。我有个问题：为什么神所创造的美好，会有接连不断的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呢？神所创造的是美好的吗？是，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对吧？那么神所创造的美好为什么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和平共处，反而是反目成仇，不杀死对方，绝不罢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互相残杀的这种事情啊，不会休止呢？说面对战争、饥荒、瘟疫等各种各样的灾难，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灾难呢？还是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我当如何面对 ？How should I face disasters？ 我当如何面对灾难？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让我们认识你，我们感恩，因为你让你儿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更加感恩，让我们能够带着你的印记来到教会，能够同声赞美、歌唱、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的名，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盼望、带着信心来仰望你、来等候你、来研究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吃透，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 阿们。我讲两点。第一点，各种灾难接踵至 ，various disasters followed one after another。弟兄姐妹，主耶稣真的快要再临了吗？这句话已经说了2000多年了，对吧？尤其是耶稣刚刚升天以后啊，他们说很快就会再来了，对吧？但是等了2000多年还没有来，所以人的心呢已经有点儿啊不警醒了，对吧？好像啊不会在我这一代来，主耶稣，对吧？但是我的回答是：真的快来了吗 ？Yes， 是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再临之前，将会有接连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大灾难发生。这各种各样的灾难，圣经里面提到的全都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地震、饥荒、瘟疫、飓风、台风、龙卷风、水灾、火灾、海啸、战争，哪一样不在发生呢？都在上演，已经夺去了无数条的生命。主耶稣曾一再的警告他的门徒，他再来之前，地上要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他说他再次降临之前，他警告我们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领导着百姓。一个是大灾难，一个是震怒。从哪来的大灾难？从哪来的震怒啊？今天我们看到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的考验，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一次的灾难死亡几十人几百人已经屡见不鲜了，人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死亡上十万上万十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灾难正在发生。真的有吗？有。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大海啸，瞬间便吞噬了30万条生命。我那时候正在德国明星杂志社当办公室主任，我们那个杂志的风里面的最好的文章就是登了这个海啸的照片啊，他们有最好的摄影师 photographer 是吧，照的那些德国有钱有势的有才的人被海啸吞噬完了以后又都冲上一个海湾，全都翻着身子头朝下飘在上面，30多万的人就没有了。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死伤人数，据统计不完全统计，死伤人数啊，死的加伤的，超过了40多万。2019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啊，据说有上千万条生命被疫情夺走了。刚过去前三天前发生在佛罗里达的龙卷风和飓风造成的死伤人数，房屋被毁的数字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学损失目前没有办法统计，他刚刚还正在抢救呢。据说仅仅在10月9号的龙卷风，也就是在飓风还没有登岸之前的龙卷风啊，没有登岸之前龙卷风不是一次，报道了要有100多次，但是呢发生了至少有16次之多。龙卷风啊已经夺走了据说200多条生命，没了。 目前还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无数人都丧命沙场。以色列和哈马斯，以色列和这个真主党，以色列和伊朗，这些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要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有无数人因此丧命，无数间房屋被夷为平地，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更有无数人流离失所，饥饿难忍，甚至是连这个饮用水都匮乏。大家想，他们过的什么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当中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当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情形。面对灾难，人的生命显然是那么脆弱。面对灾难，人类是多么的无助。面对灾难，科学是那么的低能。人们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不仅要问：人类真的有办法避开灾难吗？世人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要战胜灾难，真的能够做到人定胜天吗？还是口号呢？所以我们面对汹涌的灾难，人心惶惶。面对汹涌的灾难，众说纷纭，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我们怎么办呢？作为真基督徒的我们，要急需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世人不信上帝，世人不信圣经，世人也不以圣经中的道为本，所以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用人的办法、人的头脑、人的哲学、人的解答。但是神的儿女不要随他们而去，随流逝去不行，要以圣经的道为本。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难测的事情、难解的疑惑，我们都必须要回到圣经。弟兄姐妹，在顺境当中，我们容易感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护理，感谢神，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的信心很容易被动摇，以至于疑虑丛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撒旦，他不停的工作，他会散布大量的谎言来扰乱我们的视听，加增我们对神的怀疑。主耶稣真的还会再回来吗？都说了这么多年了，好千年过去了，对吧？还是说这仅仅就是基督徒的虚无缥缈的幻想呢？我们真的需要警醒祷告吗？有用吗？还是我们要再等等看呢？我深有感触，昨天我们秋游以后，大家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去的人，比这个外来的人要少，据不完全统计，将近150个人去了啊。那么有很多很多慕道友去的，我非常感恩我们邀请的慕道友去。你要知道，我们不说话都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主的爱，这是他们亲自要离开之前给我说的啊。他们感受到好像有一股那种在平时的生活欢乐当中没有的那种温馨。那种爱，那种真诚，那种这个气氛啊，就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到，非常感动。并不是说我们吃什么大席，也并不是说什么，他们自己可以到那儿去玩嘛，但是他们没有有这种感受，就是他们走之前好几个人跟我这样说，那我就觉得哦，我应该给弟兄姐妹报告报告啊，这是好信息啊，好信息。尤其那些从查普努卡来的同学们，高中生在返回的路上，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这，哎呦，一起唱诗，一起祷告，就有感受啊。他们说我们很想有一本圣经读一读 远杰赶紧跟师母联系啊，让师母准备点圣经，好拿回去给他们传福音啊。那么这是神的恩典，对吧？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有一颗心来敬畏神，尤其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着爱，因着主，默默地在那儿烤肉，在那儿炸油条啊，在做豆浆，做咖啡啊，做很多好东西给我们吃。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彰显基督的爱，爱的关怀，爱的牺牲，爱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感恩啊，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秋游啊。我们要知道，主再来之前，人数一定要填满。人数填满之前，得救的人可能会很快有很多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不光是看灾难啊，还要看什么？哎，得救的人数，还要看这个神的子民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论到末世征兆的时候，明明的提到他再来之前，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所以主在这里教导门徒，他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包括天灾人祸。地震是什么？天灾，对吧？那么很多天灾啊，战争呢，就是人祸，所以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比如说饥荒、瘟疫，还有从天上显现出超自然的异象和大神迹啊，很多我们解不透的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外星人啊？到底有没有飞碟啊？神创造的就是人，在地球上，但是不在地球上呢，神还创造什么？天使，对吧？灵界的东西。所以说，那么天上出现什么大异象和大神迹？所以主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人，跟越接近末世，这些事情发生的越频繁。不要像那些世人一样，活在宴乐中。活在我活一天，我就为自己而活，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世人的想法。那我们要什么？看见他们带着一种没有预警、没有警醒的心看待这一切。哎呀，这个事情没发在我这儿。如果我们今天正在佛罗里达中部啊的话，可能教堂就已经被吹走了，对吧？哎。我们怎么聚会呢？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切，给我们一个预警，给我们一个警醒的机会啊。不然的话呢，会发生什么情况？一旦发生的时候，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被灾难瞬间抓住，陷在网络中。根据圣经，末世啊，有四样灾难是必须要发生的。这四样灾难是什么呢？刀剑、饥荒、野兽、恶兽、瘟疫。这四样灾难就会夺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啊？四分之一按照我们当前的地球的人数来数的话，就是多少？20亿，对吧？20亿人口就 disappear 了，还没完呢，这样再过去还要再有啊。那么你问了，这只不过就是虚构而已吧，或者说仅仅就是人的预测吧，是吗？不是，这乃是神的启示，神启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要发生的事实。大家知道，仅仅就在前两次世界大战就夺走了将近1亿人口的生命，没了。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说弟兄姐妹，这接踵而至的各种各样的灾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刚才我刚开始提到，神创造的美好，一切都是好的，对吧？那为什么神创造的美好却遭受这么多的灾难？原因是什么呢？简单来说，这些灾难都是由最终的人类自己带来的，不是神造的。上帝不造罪，对吧？上帝是美，一切美善的源泉，是人的罪，罪人自己带来的，但是是魔鬼在背后的推动。两下一合一，行了。你说这灾难是因为这个吗？是唯一的原因。哪里有罪，哪里必然就会有罪产生的后果，那就是神的惩罚。那你说是上帝许可的吗？又返回来了，对吧？人们最愿意找事儿的不是别人，不是魔鬼，不是自己，不是罪人，最愿意找事儿那一位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对吧？人遭灾的时候啊，就找上帝，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不对我好点，是吧？等你享受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成果，我自己带来的，是吧？人都是这种啊。我告诉你，是上帝许可的吗？可以说，所有的灾难都是上帝用以审判罪人的罪恶的手段啊。说的更确切一点啊，我再说一遍，所有的灾难都是上帝用以审判罪恶的手段。我们要区分好哈，罪人和罪恶不一样。你说罪人我们要恨，我们不给他传福音，那你给谁传福音啊？对吧？给你自己传福音，是吧？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罪人，所有信主的人也都是由罪人被称为义的义人，对吧？所以说，我们上帝爱罪人，上帝恨罪恶，明白吧？我说的清楚点，慢一点，要不然话混了，颠倒了啊！上帝爱罪人，神爱世人，神爱罪人，甚至加他独生的子，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有时候神恨恶罪恶，这是他的公义的表现。所以所有的灾难都是上帝用于审判罪恶的手段，但是请注意，罪恶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乃是从罪的本身，从魔鬼而来。罪的本身是私欲，私欲产生罪，对吧？所以，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要经过上帝的许可吗？万事万物的发生，超过不了神的手心，都是上帝许可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经过上帝的许可才临到。可以说，刑罚罪恶乃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惩罚罪恶是公义的必然体现，要不然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了。但是历史的进程当中，刑罚罪恶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了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刑罚罪恶还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对于正在迈向地狱的那些罪人的一个呼唤。上帝说，罪人呐，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上帝的呼唤呐。上帝有怜悯，有慈爱。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良善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源泉，他造人不是要毁灭人， 他造人乃是为了要祝福人。在人因自己的罪走向毁灭之后，上帝说，我失败了，完了完了完了，让魔鬼失败了，是吗？不是的，上帝立刻就进行了他的方案。这道方案是什么？实行拯救的计划，对吧？他有计划的，展开了伟大的救恩计划。这个救恩计划怎么来向我们显明的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说这还不好说吗？因为我好，上帝说你太好了，上天堂吧。不是，上帝不救好人，上帝救罪人，对吧？那上帝怎么来彰显他的救恩的呢？他的救恩计划就是用他一般的恩典托住了人们的生存，先让你生存下来，他让日头照好人，夜照歹人，对吧？哎，那么让一般的恩典托住了人的生存的这个机会，目的就是要人承载他的特殊恩典的，这是他的他是他的计划。他对于罪始于刑罚，也不是为了要毁灭人，不是，而是要借着刑罚来唤醒罪人，悔改吧，悔改吧，接受救恩就能存活。这是第一点，各种灾难接种之。第二点，警醒预备，勿延迟。Be alert and be prepared without delay。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战争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崩溃，遍地饥荒，瘟疫横行，乃至更大的灾难都会可能在我们周围发生，随时发生。我们要时常做准备，以免到的时候措手不及。因为主耶稣亲自的告诫我们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It will come on all those who live 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习惯这些事情的话，哎呀，给我们讲点好的吧。怎么样能够发财致富，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吧？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像约伯一样，我受完苦还能得到啊十倍的祝福，啊？怎么样我能够啊？那我告诉你，那叫坑人的福音，也叫福音，是假福音。真福音是耶稣说的话，要警醒，警醒，再警醒。所以说，如果有人不习惯你这些，愿意听顺耳的，不愿意听逆耳的话，不是别的原因，乃是因为对于圣经还不认识，或者说不相信。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只知道日常宴乐，享受今生，可是他们一旦遭遇灾难，马上就会崩溃，甚至会绝望。那你问了，为什么人类要遭遇灾难啊？对吧？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没让你当他参谋，而你造人的时候别让他犯罪，别让有灾难，不完了吗？但是呢，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灾难就是对世界的刑罚，灾难也是对教会的试验。我再说一遍哈，教会是，灾难是对世界的刑罚，世界不属于神，属于魔鬼，对吧？但是呢，灾难也是对教会的试验，到底是真金，它就不化火炼。灾难面前，真的假的，立刻就会判断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虚假的信心在灾难的面前，它会崩溃的，会原形毕露的。弟兄姐妹，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灾难， 还远远没有结束。反过来说，这仅仅就是一个大灾难的开始。根据什么？根据圣经。也就是说，这些灾难就是大灾难的前奏曲。这个前奏啊，它目的就是为了提醒我们，既然活在最终的世界，是难免不了要看到这一切的啊。那么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会要经历这些灾难。你说我们也经历吗？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的，权威最大的。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是吧，有苦难，在哪里有平安来着？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第16:33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安全感放在哪里呀？应该，如果我们期望世界上没有灾难了，把安全感寄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就会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样的错误呢？方向性的错误。基督徒唯一正确的安全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以外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说绝了啊，我再说一遍，在基督以外你甭想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说我享受人生我就喜乐，那叫刺激，那叫快乐，快快地落下去，快落。在基督以外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你说我们如何来面对灾难呢？各种灾难面前，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当如何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主耶稣说，你们面对灾难的时候要时时警醒，常常什么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你看了吗？不是说哎呀我不用管，我基督徒啊，谁保守我啊，就那变成美国人说中文了。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才能什么逃避这一切。所以这要意味着什么？意味我们要谦卑自己，对吧？要谦卑自己，要敬畏神，要悔改，要信靠顺服。大家记住啊，只有谦卑自己才能看见自己的不足，对吧？你不谦卑，我还用谁保护了吗？我不用警醒，对吧？所以只有谦卑自己才能做到警醒，骄傲的人不需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骄傲的人，什么叫骄傲的人？什么叫不骄傲的人？自我做主，我就是主。主耶稣啊，你祷告，主耶稣啊，请你保守我，看过我，我自我做主。那到底谁是主啊？是吧？谁是主啊？谦卑的人以主耶稣为主，对吧？以他为主，所以态度恭敬。非常恭敬，道貌岸然，不一定是谦卑，对吧？心里面不把自己当作主的人才是谦卑。谦卑是什么样子呢？怎么来描述呢？谦卑是全人的谦卑， the whole person， 整个位格的谦卑。什么叫整个位格谦卑？就是在德性上不自义，不要自以为意，在理性上不自以为是，在情感上不是自爱，自恋自爱，在意志上不自持，我坚持自己就是对的啊， Humility belongs to the whole person, the whole character. It is not self-righteous. It is not self-righteous in virtue. It is not self-righteous in reason. Not self-sustaining in will. 所以谦卑的人承认自己是受造的，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是无力的，离开造物主。我一口气都喘不开了，你这样想才行啊！我天天想着问题，哎呦主啊，如果我这个时候没想你，没思考你，没有好好祷告，你让我呼吸困难，让我喘不开气啊！我一呼吸好了，说：“哦，主啊，这是我正在和你交通，要有这种想法，你才能够真正的不自持啊，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不固执己见啊，始终让我的理性降服于真理之下。这是最有福的人。但人呀，我告诉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人都太聪明了，聪明的什么？聪明的就感觉到好多事情，神呐，没有我聪明，始终坚持己见，谦卑的人才能认识到。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认识到，原来警醒是如此的重要。只有谦卑自己才能认识到，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都知道了，不需要警醒了，就很得到神的喜悦了，到头来是一无所知啊！啊，就像保罗说的，啊，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你看很绕嘴是吧？很多人啊，很多人是信主时间很长了以后呢，哎，他还是不明白。实际上呢，人的悲剧是什么呢？人的悲剧是什么？这还不好办吗？就是说我没发大财，不是悲剧吗？不是哈、啊，人的悲剧是什么？骄傲，在凡事顺利当中，容易藐视神，藐视神存在的明证，弃神的恩典，丢弃神的恩典而不顾，以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家财万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努力的成果，这不都是我一手努力的结果吗？对吧？啊，所以灵魂的。我已经仓里边满了粮食了，一切我享受好几辈子享受不完，是吧？你就安息的享受吧。主怎么就这说的？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的藏这些财宝，这粮仓给谁用呢？所以，我们不要想到我凭我的聪明才智啊，就能够啊让自己供应自己。让自己安全，其实呢，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啊，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说，人只要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呢，我能够这个富足是我自己供应的，安全是我自己保证的，那么，这位创造万有、供应万有。护理万有、审判万有的主，就一定会被挤出我的生活中。不信看一看啊，把世界上财宝当作我的保障，你就会把那位供应的神挤出你的生活当中，这是肯定的。这是悲剧，这是人类的悲剧。所以在灾难面前，我们除了要谦卑，还要存敬畏的心。敬畏谁呀？有些人说我要敬畏大自然啊，还有人说我要敬畏灾难，不是啊，而是要敬畏 灾难后面的那位降福也降祸的立王又废王的至高的神，把主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很多时候在信徒当中，哎，也会有失去这个敬畏之心的时候，把主耶稣的话当成耳旁风。主耶稣明明的说自己要再次降临，但是呢，他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是神话故事。为什么人会对神失去了敬畏的心呢？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对于神的公义失去了认识，老以为神就是一个慈爱的，像和珅老人一样啊，那大佛你怎么打他，你把他鼻子给敲下来一块，他还是笑眯眯的，是吧？哎，上帝他除了慈爱以外，他还有什么公义？所以说对上帝公义的认识失去了，就会丧失敬畏神的心，失去了对圣洁的追求，失去了对罪和审判的意识，这就是对恩典的误解，完全的误解。所以我劝你们在听广播听视频的时候，不要什么都听，有一些是诱导你进入误解恩典的道路上的，一旦进入很难返回。人一旦误解了恩典，就把神的慈爱和公义割裂开了。人一旦误解了恩典，就把称义和成圣对立起来了，就不可能敬畏神。当今世界的灾难在呼唤着人转离罪恶，弃绝偶像，归向真神，也呼唤着我们所有的真基督徒，呼唤我们什么呢？赶快睡醒，警醒祷告，自省更新，背负十架，信靠顺服，一面借着圣灵的带领啊，让我们明白圣经怎么引导的，一面还要顺服圣灵在普遍恩典当中的引导啊，这两面都要明白啊。要常常的祈求，就意味着要多方随时的多方祷告，祷告是所有纵动作的开始，祷告也是神的对于神的应许的确据。我再说一遍啊，祷告就是所有动作的开始，在开始之前先祷告，祷告也是神得到神的应许的确据。神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You do not have because you do not ask God， 对吧？所以神要他的儿女祷告，是因为神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吗？神要他的儿女要时时祷告，警醒祷告，常常祈求，是因为神不知道他儿女的需要吗？不是。那是什么呢？而是神要借着让他的儿女祷告来促进他的儿女依靠他的心，并且在成全了神的应许以后，那么你就知道你的祷告得到了答案，是因为神的缘故，将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基督一定会再来吗？耶稣说我必快来，很快就来了。属灵光景不太正常，正常的人呢和不正常的人不一样。正常的人呢是无论基督什么时候来，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早已知道，已经在属灵的实际当中尝到了主再来的一种意义了。迎接主的再来，首要任务 就是警醒，他一直都在警醒啊，他也不害怕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不要粗心大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所思所念，都是为了迎见主，讨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啊，时时警醒，将来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还要发生许多事情，还有在基督台前审判以前啊，就有啊被提的。那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发生，我们会经历到神拯救的美好，神的伟大，神的安排，神的再来，都是奇妙的。结语，弟兄姐妹，面对末世，我们首先要重视每一样灾难的情形，同时要时时刻刻的反省自己，抓紧时间警醒祷告。若不警醒，就很难有真正的祷告。所以最后的审判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十字架是炼净的工具啊，这个时代假的太多，真的越来越少。所以呢，神要用苦难来扬净他的肠。前面有逼迫，今天有灾难，还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苦难来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啊，就能够在今生当中抓住神的恩典，不被今生的思虑所缠住，而是抓住神的应许。我当如何面对灾难？各种灾难皆种至，警醒预备，勿延迟。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听祷告。天父上帝，万幸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所有的警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应许的恩典和祝福的同时，也想到了我们是遵守了你的话语，警醒祷告，遵守你的话语，时时刻刻的来有一颗敬畏的心，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也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面对你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面对你的时候是喜乐的，更是心中有平安的。主啊，恳求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让我们为所有失丧的灵魂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也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感谢你，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